流行一个笑话，说黄老师从教会的二楼要下楼，下楼梯，有一位同学非常的冒昧，他没有看见黄老师，他要上楼的时候就一头撞在黄老师的肚子上。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黄老师说对不起。这位同学说你不要对不起，我要谢谢你，因为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啊，就是要看看有多少人会笑，会笑的都是基督徒。哇，还有很多不会笑的，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我们 PowerPoint 可不可以换一个好吗？我们今天要讲耶稣啊，我们讲到的题目叫做生命的蜕变。那么耶稣他的这个名字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他的原意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那么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他的原意这个好像有的时候灵有时候不灵啊。好，对，这个耶和华这三个字，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在希伯来文里面它叫亚卫，亚卫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就是其朽所示。那么你看英文的翻译的话，它就是 I am that I am。 好，那么这个是有一个人叫摩西，他遇见上帝的时候，他就问上帝你的名字叫什么，上帝就跟他讲 I am that I am。 这个很不容易了解哈，我就是我，对不对啊？翻成这个白话文的话就是这样说。那么其实我们仔细揣摩一下哈，上帝是一个无穷大，他是无穷的存在，他也是无穷的伟大，无穷的美好。我们世上的言语没有哪一个言语啊能够把上帝描写于万一。所以他启示人的时候，他告诉人，他说我就是那个是，他这里强调那个是这个字啊。这个 am 是一个存在，不但是一个存在，是一个正面的存在，也它包含了一切世上美好的事情，也包含了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圣洁公义全部都在他的身上。那么我们人呢就刚好相反，我们人呢自以为是，其实是不是，对不对啊？我们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困难。那么什么叫做耶和华拯救呢？耶和华拯救就是要把人的不是变成神的是。哇，这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间的任务啊。那么我们的神是一个无穷大，但是我们的神愿意跟我们人同在，把他自己彰显给我们看，而且他要来到人间要解决我们的罪。所以等一下我们还要讲十字架，所以他必须要变成一个有限的人。所以耶稣是有限的，我们学数学人都知道，一个无穷大里面拿掉一个有限，剩下是什么？剩下还是无穷大，对不对？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天上还有一个无穷大，所以耶稣就称这个天上的无穷大叫做父神，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其实耶稣就是那个神，他只不过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把他叫做耶稣，所以他具有神人二性，他又是人又是神。他来世上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为什么要解决罪的问题呢？这个跟神的公义有关系。神是圣洁的，在神的眼睛里面不能够容纳半点这种罪恶的东西啊！而且我们人是神造的，我们人犯了罪，我们就应该接受神的审判，我们中国话叫做报应啊，我们中国人对报应的观念是非常清楚的。我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乃是什么？ 时候未到。对，所以我们知道会有报应的。圣经上面讲的神，他也有这个公义，他的严肃的一面。我们人犯了罪，他是要审判，要报应的。希伯来书这样子说，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有的时候我们犯了罪，我们的审判在于这一世，我们就得到了审判。就算这一世没有审判，我们死后这个审判还要追着我们，所以绝对要有审判的。所以人有罪要有审判，这个是上帝的公义的一面。我们通常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看神的这一面，我们都喜欢听这个上帝是多么慈爱，多么有恩典有怜悯。哎呀，我们听得心里面很舒服，很多人就愿意看到神就是这么一个神。但是非常抱歉，我们的神有两面，一面是慈爱没有错，另外一面呢却是他很严肃的公义，他要审判我们，要惩罚我们，而且到最后有一个终极的审判。这个终极的审判就是要永远与神分离。因为什么？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的，他不能跟我们这些罪人在一起，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要跟我们分开，所以就是叫做地狱了。你可以说是，哎呀，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讲天堂地狱啊。哎，圣经上面讲天堂地狱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我们中国人受佛教的影响啊，认为这个地狱啊是十八层地狱，还有一个叫做阎罗王的，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大鬼小鬼，然后刀山油锅什么等等，其实都是佛经上面讲的话啊，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但是地狱的确是一个受苦的地方。地狱为什么苦呢？地狱的苦就是在于那里没有神。所以地狱的定义就是一个绝对永远没有神的地方。那么地狱里面绝对没有爱，地狱里面也没有光，就神如果是什么，地狱就不是什么啊。神如果是爱，地狱就完全没有爱；神如果是光，地狱就绝对的黑暗。那么这里讲到爱，是各种形式的爱都从神而来的，包括男女之间的爱、亲情的爱，甚至朋友之间的爱，这都是从神而来。将来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你不要说是这种亲情的爱、父母的爱，连一个人用同情的眼光看你一眼的都没有，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地方。地狱的痛苦就在于没有神。这个有人说我不信神，所以呢我将来要到地狱去。那么跟我一起打麻将的这些麻将搭子，哎，都不信耶稣，所以我们将来都到地狱去搓八圈，你看多好啊。我就看到唐崇荣牧师啊解答这个问题，他说今天这个世界上面虽然充满了罪恶，但是神没有完全离开，所以这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的爱啊，父母亲的爱、亲情的爱、夫妻的爱，很多的爱。当你到了地狱去的时候，这些爱什么都没有了。你不要说有人跟你搓八圈，搓八圈也是几个能够谈得来的朋友在一起，对不对？这也是一个爱的表现。将来这什么都没有了，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也跟大家讲不要到地狱去。你知道这个神是一个无穷大，当神抽手走掉的时候，留下来也是一个无穷大。所以我们要形容地狱啊，还不好形容呢，因为是个无穷大，我们人有限，所以没办法形容这个无穷大。耶稣也是一样，他用了比喻，耶路撒冷的南边有一个地方是倒垃圾，在那个地方啊，垃圾就一直在那里烧，所以呢满遍地都是虫子。所以犹太人拿到垃圾往那里一丢的时候，一分钟也不用多留啊，就跑掉了，因为那地方很难受啊。他用那里说比喻，他说在那里，那个地狱啊，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地狱的确是一个非常难受的地方啊，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里没有神。好，那么为什么我们都要到地狱去呢？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罪啊。我还记得我跟我爸爸说， 说我们都有罪啊，爸爸你也有罪啊。他说为什么罪啊？我又不杀人不放火，你有罪我知道。我从小调皮捣蛋哈，对，他说我有罪，他没罪啊。所以这个他是因为对罪的认识不一样。我们对罪的认识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法律上的罪，就像我爸爸妈我爸爸说的，这我不杀人不放火我就没罪啊。其实这个法律上的罪啊是以证据为依据的。你还不如说你闯了一个红灯，哎，结果旁边没有一个警察开个单给你，那就没有证据，对不对？所以你明闯了红灯，你犯了罪，但是不能够定你的罪，所以定罪是要以证据啊为准的。这个是最低层次的罪啊，是法律上的罪。在英文呢有另外有一个字叫 crime， 对不对？但是在高点的罪层次的罪叫道德上的罪，这是以良心为依准的哈。那么但是良心呢、虽然是灵魂在外面的具体的表现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自从犯罪了以后，我们的良心呢就开始走样了，我们的良心呢就开始不纯洁了。讲一个谎话讲了很多次以后啊，自己都相信了啊，我们有这样的经验了哈，对不对？那么我40多年前到美国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为了要练习我的英文啊、英语哈、口语能力，所以我就交了一个美国朋友，那么他住在那个男生宿舍里面，我不时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跟他就随便聊天哈。对，有一次到他的宿舍里去，发现他对门那个门上面啊，门关得紧紧的，门的把手上面挂了一个我们男人用的领带。我觉得很奇怪，这领带不挂在脖子上，怎么挂在把手上呢？啊，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哦，他就笑笑，他说 Leaf， 我的英文名叫 Leaf。 他说这个是一个 sign language， 叫做信号言语啊。原来那个时候啊，美国刚刚开始叫做 sex revolution，叫做性革命啊，大学男女生开始乱搞男女关系，但隐隐约约觉得不对啊，啊，所以呢，就要用一个方法来遮掩一下啊。这个领带挂在把手上面什么意思呢？这里面呢有好事在进行，你不要去打扰，就这意思啊。哎呀，我这时候才知道，原来学英文还要这样学的，哈哈哈哈。那是40多年前的事情啊，我。现在我这40多年一直在大学里面，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学哈。那么今天呢，今天的大学的男女生乱搞这些男女关系啊，已经是公开的，哎，不需要任何的隐瞒。不但中国，不但美国这个样子，中国也这样子，跟国际接轨吗？对不对？接得很快哦。对，我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学生啊，她是一个美国人，她是一个女的，我们讨论一个疫苗，这个疫苗呢是防止性病的一个疫苗。对，她说这个疫苗啊打得很痛啊。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打过。我说你为什么打这个疫苗呢？她说 just in case 啊，防万一啊。她还没有结婚呢，好，后来还知道她在性上面是非常随便的啊，她随随便便跟男人上床。哎呀，所以今天的这种守贞洁的观念早就没有了。40年前认为这个事情不妥当，良心过不去，还要遮掩遮掩的，今天不要遮掩了，良心变了，良心的标准也变了。但是第三种罪是神眼中你们看来的罪，这以圣经为标准，这个标准永远不变。40年前是这样子，今天仍然这样子，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放眼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不变的，罪就是罪。这个圣经的标准非常的高啊，怪不得啊。首先这个英文的对于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罪啊，它不是 crime， 是 sin。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原文的意思啊，就是有人对着一个靶子拿着弓射一箭，结果这个力气不够大，所以还没有到那个靶子，箭就掉下来了啊，没有中那个箭靶，这个叫做 sin。 意思说上帝的标准非常的高，它是个荣耀的标准，我们力不能及， 所以罗马书这样子说，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第一次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个上帝很爱面子啊，我们不给他足面子我们就犯罪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原因是因为上帝的标准是一个荣耀的标准，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我们犯罪了。那我们来看看上帝的标准是什么。第一，上帝不光是看我们的行为，他也看我们的内心。我记得我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那个是去查经班里面查经啊，我们看的是马太福音啊。他说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杀人，但是你心里面恨一个人，恨得牙痒痒的，你犯的罪就是杀人罪。哎呦，我那个时候是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啊，这个一个小教授啊，对。那么我们系里面呢有一个比较资深的教授，他常常给我穿小鞋子啊，我心里面恨他，恨得不得了啊。他是因为太年轻，没那么快要退休啊，我心想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他有一天出去给车撞死，那就解决了。对，我一读这个圣经，哎呦，我知道我犯了杀人罪啊。好，再往下读几节，说是你虽然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但你看了一个女的，心里面起了不好的念头，你犯的罪就是奸淫罪。哎呦，这种罪我那时候就天天犯了。哎呀，我知道这上帝的标准很高啊，所以他不光看你外面的行为，他看你的内心。第二，他不光看你的结果，还看你的动机。你不要以为你修桥补路做好事就是一定是好人，不一定。为什么？有些人呢，做这些好事的时候，他希望成名啊，他希望做好事的时候，电视台都来访问他，然后这些访问的结果不但在电视上面，还有在这个网络上面都有啊，他一下子这个名气很大。这样的好事啊，做的越多，犯的罪也越多。圣经上告诉我们，你左手做的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很多常常做一些好事情，我们都是无名氏啊，我们不摆我们的名字上去的。所以还要看动机。那么不该做的做了，不该想的想的，这当然是罪，对不对？最糟糕的是该做的没做也是罪，该想的没想也是罪。所以上帝的标准实在太高了。你好比如说你肚子饿了，你希望人家给你一口饭吃，今天你有饭吃，你怕看旁边有一个人没饭吃，你没有把你的饭跟他分享，犯罪了。圣经上面说你要用从上面来的光明的事情充满你的思想，结果你到网上面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成天想的都是这东西，犯罪了。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犯罪实在是太严重，而且罪带给我们骄傲、贪婪、焦虑、不满足。而且最厉害的事情是最后的是叫做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原文里面死这个字啊，是分开的意思，就是要神跟神永远分开，绝对分开，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下地狱。所以罪的最后的结局就是要到地狱去啊！而且我们因为上帝的标准这么高，圣经上面说没有义人，义就是罪的相反，就是没有不犯罪的人，连一个都没有，这是斩钉截铁的说的啊！这个世界上连一个不犯罪的人都没有，人人都犯罪，每个人都有罪，因为上帝的标准太高。哎，最糟糕的是，当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罪恶，我们心里面不满足，带来了很多的焦虑，最后呢，就有这个忧郁症啊。这是我们中国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景色哈，对，这个你留心了，这是一个工厂，某工厂里面的一个女生宿舍，对，你看它有什么很奇怪的地方吗？你看这个二楼跟三楼之间有个网子，看到没有？啊，这是什么？这是富士康。这个几年前呢，富士康在深圳的这个工厂，一直有人跳楼嘛，对不对？富士康的老总嘛，对，已经把这个富士康里面的员工的薪水已经加倍了啊，他以为把工资加倍啊就 就会能够摆平啊，结果没有啊，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已经好几天不睡觉，满眼红丝啊。大家说第十四个大概就是郭老总自己了啊，就有人给他想到这个办法，哎，果然没人跳了，你跳下来跳不死嘛，对不对？那还跳什么？果然没人跳了。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忧郁症忧郁到一个程度想死的时候，虽然他不能在这里跳楼死掉，他还有很多办法可以死啊。那只要死的话，你在别的地方死了，郭老总他不管了，那只要不在这里死就好，他是管这个。所以这个忧郁症是非常严重的哈。有人说这个在一个这个发达的这个国家里面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忧郁症，差不多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啊，这么严重啊啊。那么而且忧郁症的药都不好，我是搞药的哈。那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忧郁症没有一个好的动物模型啊。那个老鼠啊不会说哎呀我今天忧郁了你知道这个忧郁症呢，是介乎灵跟魂中间的一种病啊。动物没有灵魂，没有灵，它有大脑的这个功能，但是没有灵。所以呢在忧郁症上面的话，我很多都是有很严，但是呢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说你们不要吃药哈，虽然不好有副作用，但吃的还是比没有吃好啊，这不然的话我们在搞药的就没有饭吃了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灵魂病啊，最重要还是要看灵魂的大医生啊，你要到上帝的面前来啊。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你有忧郁症的话啊，耶稣可以医你啊。而且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啊，犯忧郁症是一个病啊，你犯了忧郁症千万不要觉得很自卑。因为我知道有些教会也就说，哎呀这个基督徒犯了忧郁症，你这个真是就是因为不够爱主，不信心不够，不能把你的这些心里面的重担交托给主。哎呀我觉得这个很不好啊，这是一个 medical problem， 这是一个就像我们这个生癌症一样的啊，这是一个 medical problem 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当作一个疾病来看待啊。犯忧郁症人非常的可怜啊，我看过很多很多的，但是信耶稣绝对对你有帮助啊。吃药有帮助，但是不够的，吃药只是治标不治本啊，还是要去治本。为什么会有忧郁症呢？当然有些人是因为遗传上面的问题哈，这个今天就不讲，但大部分人不是遗传。忧郁症是因为啊，对一些事情有一个 expectation， 就是有个期望，长时间的这个期望不能够得到满足的时候，就得到忧郁症啊。这个我再告诉各位啊，我们信耶稣为什么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把它解决，好，等一下再说。好了，回到耶和华拯救，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要经文，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你如果看这个原文里面，这个灭亡这个字啊，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动词，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灭亡。那么我们今天就知道这是跟神永远分开，就是要下地狱的意思。反得永生也是一个持续性的动词，就是一直跟神同在。灭亡如果地狱是跟神分开，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永生当然刚好相反啊，就是一直跟神同在的地方，叫做天堂。那么怎么能够不去地狱反得去天堂呢？这里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诀，就是要信他。这个他是谁呢？前面已经告诉我们是神的独生子，我们今天知道就是耶稣，所以一定要信耶稣，所以才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是永远与同神同在，就到天堂去哈。这个有人问呢，到天堂去干什么？这个圣经还真是没有讲很多呢啊。这个神呢是一个无穷大，所以他在的地方呢是无限的美好， 我们人啊，不能够用我们有限的话语去描写天堂。你看那个启示录里面啊，就圣经最后 一本书叫启示录，里面讲那个新天新地啊，就是天堂的描写啊，里面说什么像这个宝石啊，像那个玉啊，这个描写起来还蛮俗气的哈，对。那怎么回事啊？这是写启示录的这个使徒叫做约翰，这个约翰在异象里面看到，所以他把它用当时的人类觉得最漂亮的东西来描写，但是也不能够描写天堂于万一啊。啊，有人问唐崇仁牧师说：“我们到天堂干什么？”他说：“到天堂啊，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干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赞美。”刚才这些诗班在上面唱诗歌哈，这个不断的赞美啊，人家跟我讲说是你们诗班是要坐在这里的，结果你们又下来了。我本来说是我这个背影很迷人的，结果你们也看不到。这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到天堂上去要不断的赞美，要唱赞美诗歌，我心里面就毛毛的。因为我这个人呢，不识谱，也五音不全，啊，我那个时候在匹兹堡，我们一个开始一个学生教会啊，我为了要鼓励这些弟兄姐妹们参加诗班呢，啊，我这个长老虽然不会唱诗歌，我也去啊去参加诗班，啊，怎么办呢？我就站在一个很会唱诗歌的一位弟兄旁边，他唱什么我就跟他唱什么，哈哈，滥竽充数哈。所以我一旦知道到天堂上就要不断的唱赞美诗歌，我心里面就毛毛的。我想我到天堂上第一个要找那个弟兄在哪里，哈哈，要赶快站他身边了，哈哈。后来我看到这个唐崇仁牧师啊说啊，他说你不会唱赞美诗歌不要紧啊，你知道我们在天堂上面所看到的那个美丽的景色，每一分钟看到的跟下一分钟都不一样，因为是一个无穷大嘛，对不对？他说你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啊，你会不由自主的发出赞美。对，我这一辈子去过一个最美丽的地方啊，就是加拿大的那个国家公园，叫 Banff 国家公园。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夫妻两个人都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老破车哈，带了一副帐篷啊，因为我们没有钱去住旅馆，就一路搭帐篷去哈，然后呢开车开了三四天了啊，到了那个 Banff 那个国家公园。到那里以后我人都惊呆了，我说这世界上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那不但那个景色漂亮啊，呼吸的空气非常的新鲜哦，那个感受简直是不能够来描写啊。我就哇，那个唐牧师说你哇总会吧，你不会唱赞美诗歌你就哇哇哇哇到永恒去啊。我说这个我会，所以我有资格上天堂啊。感谢主。那么为什么只有信他才能够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呢？这个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释迦牟尼也没有，穆罕默德也没有，那个叫李洪志的那就更没有。世上的宗教都知道人有罪，但是解决这个罪的方法却完全不一样。只有我们的基督教讲得非常的清楚，罪是一定要付上代价的，因为你罪如果不付上代价的话就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但是又要满足神的公义，神另外一面是神的慈爱，神不忍心我们到地狱里去，所以他希望我们不要到地狱去，这是神的慈爱。这公义跟慈爱是本质上的矛盾，怎么办？所以神却是用了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一个方法，而且这个方法不是只有耶稣来的时候才在圣经里面写清楚的，在耶稣来之前，在旧约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第一本书创世纪里面就已经讲到，只要解决亚当跟夏娃罪的时候，上帝要给他们做一个皮衣，皮做的衣服，你要用一个动物的皮给他们做个衣服，遮盖他们的羞耻，羞耻就是罪恶啊。对， 就必须要杀一个无辜的动物。所以已经预表将来有一个非常无辜的动物，完全没有罪的羔羊，他要丧失他的生命来遮盖我们的罪恶。所以十字架的救恩绝对是包含了我们的耶稣基督替我们下地狱。你想想看哈，如果神来到人间，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假如我们的罪最后的结局就是要下地狱，那么当然我们的耶稣基督会替我们下地狱的。耶稣基督果然替我们下过地狱。有人说，黄老师啊，你不要在这里传异端啊，圣经上哪里说耶稣替我们下的地狱啊？有的，我们看啊，首先看这个十字架，这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刑法啊，一个活活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面，手上面一个钉子，这个手也一个钉子，两个脚叠起来一个大钉子打过去，三根钉子把一个人挂在那里啊，一个健康的人挂在上面三天三夜都不死啊，啊，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刑法。地狱的刑法，结果呢，耶稣替我们付了不但是我们有形的看得到的十字上架上面的这些受苦，但是他却甘心情愿的替我们下了地狱。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这样记载，申初的时候，就是下午三点的时候哈，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快要咽气了，耶稣大声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格大尼。耶稣讲这几句话的时候，他不是用希伯来话讲的，他是用他的家乡的方言说的啊。耶稣生长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拿撒勒，那个地方有他们自己的方言啊，那属于加利利的地方，他们讲的话跟耶路撒冷不大一样。所以写圣经的马可为了要让世人都知道耶稣讲了些什么话，所以他就把它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意思就是说，虽然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断气，他还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天上的父已经侧目不看，完全跟他离开了。所以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已经不是神的儿子，也不是神自己，他乃是把古往今来所有人的罪摆在他自己的身上，他是一个罪人的身份挂在那个地方，忍受了地狱的煎熬。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下过地狱，这个是绝对事实。怪不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斩钉截铁的，这个是 double negative 啊，若不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这是双重否定，这代表特别强调这是唯一的道路啊。对啊，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么武断哈、啊？你们这个基督教怎么这样子的霸道哈、啊？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怎么就光你们信耶稣才能够到天堂去呢？我也希望能够信很多的神啊，东拜拜西拜拜，然后大这些菩萨都能够来保佑我啊！但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些菩萨没有一个为你下过地狱，没有一个真正的为我们的罪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我几年前到印度去，他们说去我们开会的那个地方啊，不远，这时候不远了，要开车开四个小时啊，而且印度那个路啊，真是一塌糊涂哈、啊。对，开四小时空空巴巴的到那里去，去看什么呢？去看印度的锡克教的大本营那个教堂哈、啊，漂亮的不得了啊！那个锡克教的教徒啊，他们男人都要就带那个布这样一直包起来，我们不是把它叫做印度阿三吗？啊，就是这种人，对。好了，带我去看的那个人也是一个这个戴这个帽子的哈。所以在车上我就跟他传福音，他就跟我讲，他说黄老师，他说我们锡克教啊，跟信的神跟你们一样，也是告诉我们不要犯罪，然后也给我们很多的恩典，那不是跟你们耶稣一样吗？对，我说绝对不一样啊，我说你们的神一定是一个 叫做 compromising God。 我说为什么是 compromising God 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儿子小的时候哈，比较调皮捣蛋，我就跟他说，你下次再调皮捣蛋，爸爸要打你三大板。哎，结果他又调皮捣蛋了。我要打他三大板的时候，心里面就不忍了，对不对？就三大板就变成一大板，后来一大板就变成一小板啊，甚至有的时候一小板就算了。那我不就是这个妥协的吗？因为我爱他，我爱他就妥协了我定的公义的方法，我应该要打他三大板的，就我就没有打。所以我说你的神啊，肯定也是一个妥协的神。我说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不妥协的神就是耶稣。耶稣说要他定下来的法规，我们犯了罪就要下地狱，他就把这件事情实现了，只不过是他自己来，他自己替我们下的地狱。这种叫 redemption， 叫做救赎啊，赎，赎就是买赎的赎啊，对，这个字就一个贝字旁在一个麦字啊，叫赎，赎罪。这个观念是我们基督教独有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相信的神替我们付这么大的代价，不但满足了他的公义，也满足了他的慈爱。所以有人说啊，十字架是两根棍子，一根棍子代表神的公义，另外一根棍子代表神的慈爱，这在两根棍子当中挂在那里的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只有耶稣才能够同时满足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所以基督教是唯一能够满足这两个绝对的宗教。就我想起来啊，一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很多年前在美国的一个教会。美国那个教会啊，来了一位专门管这个孩子们的一个牧师啊。那教会里面有一些啊，这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子，这个爸爸妈妈都拿他没有办法。哎，但是这个牧师啊，非常的爱这些孩子们，爸爸妈妈讲的话这孩子们都不听的，但是牧师讲的话这孩子们听。就有一次，这有一个家长，一个妈妈就来问这个牧师，他说，我这个孩子啊这么调皮捣蛋，我都没有办法，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爱就爱他，他就听你的话。这个牧师说，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他说有一个男孩子从小就喜欢偷人家的东西，爸爸妈妈给他的钱呢，去买的糖不甜，非要去偷来的糖才甜，已经爸爸妈妈不晓得讲过多少次，他还是偷。那后来爸爸就说，他说你看那墙上一根大棍子，像个棒球棒子，他说你下次再偷人家的东西啊，爸爸用这个大棒子来打你。结果这孩子又偷了。那一天爸爸下班回来以后，妈妈就跟他讲，说这孩子又偷了。爸爸铁青个脸，大家一起把晚饭吃了，吃完以后就把爸爸就把这孩子叫过来，你今天是不是偷人家东西？哦，这个孩子吓得要死，因为他想起来爸爸用大棒子打他，他就一直在那里发抖啊，头都抬不起来。爸爸就去把那个棒子拿下来，举得高高的，他说，爸爸今天呢要用上帝的方法来管教你。哇，这个孩子吓得简直是，那棒子那么大，头都不敢抬起来，一直发抖。这爸爸说，砰一下子棒就打下来，一下子夸他一声。这个孩子觉得很奇怪，棒子没有打到他身上，他过一下子眼睛睁开一看，原来他的爸爸把他左手伸出来，那么大的一个棒子一下子打在他自己的手上，棒子应声而断，爸爸的手也断了。这位牧师说，就跟着家长说，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谁吗？他说，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他说，这件事情发生在我8岁的时候，他说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爸爸带着断手抱着我。他说，孩子，爸爸爱你，耶稣更爱你，以后不要再偷了。他说，我从那天以后就没有再偷了。 而且我长大了以后，我决心把我这一生奉献给主，让主来使用，让主给我的呼召跟感动，就去爱那些最不可爱的孩子，这是我一生要做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很有启发。这个爸爸这一棒子应该打在他的儿子身上的，没有打在他自己身上，他替他的儿子挨了一棒。他为什么要打这一棒？那是因为他自己定的规矩，下次你偷，爸爸用棒大棒子打你。他满足了他自己的公义，他也满足了他对儿子的慈爱，这棒子打在他自己身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像这个偷人家糖的孩子一样，我们都应该受到上帝的严厉的惩罚，这个棒子应该打在我们身上的，结果这个棒子却打在耶稣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福音啊。但是这只是福音的开始。在以弗所书上面有一句话说，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行为，乃是神所赐的。这不是出于行为，乃是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福音的下半部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神要做一种改变的工作，让我们是成为他的工作。这个工作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杰作的意思。我有一次到天津去，在泥人张那个店子旁边呢，有一个卖这个艺术品的地方，我看到一个老头子的一个雕刻胡子这么长，头发光光的雕刻得非常漂亮。我仔细一看，是块烂木头他把一个烂木头把它修修雕刻以后，然后上漆漂亮的不得了。这就是化腐朽为神奇，上帝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就是要这样子。所以叫做生命的蜕变，圣灵要改变每一个真心相信他的人。我自己37岁的时候信耶稣，第一次发现自己有改变的时候是那一年夏天。我那年春天信耶稣，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住在这个田纳西啊，我们如果很馋的时候就要开4个小时的车子到亚特兰大去吃一顿对。然后我们去吃的时候都要去那个农夫市场去买菜。那我天天在农夫市场买菜，要去 check out 的时候这个前面有两个老钟，这个已经 check out 出去了。然后我就听一个老钟跟另外一个老钟讲，他今天运气真好这包红国苞米本来是应该7.5块，他打的时候打了0.75，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条码都要这样打进去的对。运气真好。我在后面听到了以后，我就赶快为他祷告，我说主啊，请你光照他对。我不敢讲我不敢说，不敢说你要信耶稣那个时候我还是当基督徒当了几个月而已后来我们回家的路上，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今天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对。我太太回头一看，她说你以前也是这样子。我一想，我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很喜欢贪小便宜的人不知不觉的神就改变我，这是很奇妙的，神会改变你的，你只要你真心相信。还有为什么可以信耶稣可以这个忧郁症解决呢？很简单因为神告诉我们他会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走我们这条路走不通，他会给我们开另外一条路。你信靠他，你走在神的道路里面，神永远带你走一条路。所以你既然神带你走一条路，你怎么会忧郁呢？有一个诗歌说，是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掌管明天的那个主牵着我的手往前走。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非常平安稳妥的生命，这种人没有忧郁症。另外呢，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你虽然不好，神会改变你有人说这样的人也信耶稣，我才不信耶稣了听过这样的话对不对？这有一个故事在台湾有个小偷信了耶稣，怎么信的不知道， 然后在神的面前发誓以后不再偷了。但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啊，所以就住在带他信耶稣的那个牧师家里面，住了一阵子以后，觉得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寄人篱下不好，所以给那个牧师写了一封谢谢的信，他就出去打天下。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做不了多久就炒鱿鱼，身上一点积蓄用光了。有一天走过一个包子馒头店，哎呦，那个包子堆得像山一样，好香啊！他善忍不住啊，偷了两个包子吃下去了啊。这个他以前偷人家很多的东西，很都是高手啊，偷两个小包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偷下去以后吃下去，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说不偷了吗？怎么又偷了呢？肯定没有得救，他就跑去找牧师。牧师说：“弟兄啊，你以前没有信耶稣以前，你偷人家东西，你心里面什么想法？”他想想看，就嫌偷的不够，今天手气不好。他说：“你看，你以前偷人家金刚钻，偷人家名贵的手表，纸钱偷的不够，今天你偷人家两个小小的包子，看你自己难过成这个样子。弟兄啊，你不但已经得救，你有得救的确据。”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小偷的起点很低哈，我们起点大概是比他高多了。但是你不管你的起点在什么地方，你只要真心信耶稣，他会让你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有平安，一天比一天有喜乐。所以我就希望今天是你永生的第一天。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做呼召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